请继续收听《我的国土与子民》达赖喇嘛第一部自传，由译者齐林拉姆和雪域出版社共同授权，达桑播讲。第六章，在共产中国。拉萨人民极不愿意我去中国，担心我永远不会回来，但我并不惧怕自己被扣留成为囚犯，去中国是我的责任，因而我决定去。在聚集了很多人的罗布林海的宗教仪式上，我向大家保证一年内回来。那时北京正在筹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并在大会上给了西藏10个席位，说是中国方面的代表已经决定好了，而西藏方面的代表则让我决定。中国政府还建议由我本人率领代表团。许多人认为把达赖喇嘛列为该大会成员与达赖喇嘛的地位不符，但在我看来，回去似乎也一无所获，甚至可能丧失争取自治权的机会，而同意则有助于劝告中国人遵守承诺。因此1954年我离开拉萨，在曲吉岸边举行的宗教仪式上，拉萨人民聚集在一起为我送行，显然他们对我的离别十分难过和忧虑，而我对自己的第一次出国也没有一丝喜悦。我坐汽车开始了漫长的旅途，拉萨有一些中国人的车子，但都是军用车，战略公路也开始在东北和西北部修建，这样的筑路工程是对我们的压迫和让我们不满的原因。修路工钱少，加之不愿意被中国人摆布，没有人愿意修路，因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政府只好给人民下令，让他们参加修路工程，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征用了他们的很多土地。征用耕地时，我们政府得给土地被征用的农民提供另一块土地，而通常这样肥沃的土地是在附近找不出来的。虽然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公路，但中国人的这种修路手段是违法的，也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驶出拉萨90英里之后，公路只建了一半，我们改成骑马，开始了西藏人喜爱的旅行方式。天下着倾盆大雨，几处摊方横过路基，有些地方我们甚至连马也不能骑，只有从细泥中淌过去。当公路延伸到山湾，上面的巨石崩塌而下，横过路面，滚到下面几百英尺的河中。这修建一半的公路是如此危险，在我们的旅途中导致3人死亡，还死了许多驴马。其后的10天中，尽管道路依然颠簸不平，但我们可以坐吉普车了。最后6天的路程，我们经过的是藏人村落，这些地方像我的家乡一样，很久以前就被中国占领了，并在其统治下，但由于他们都是藏人，每逢我停下夜宿，都要给他们加持祈福。他们都要求我从中国回来时在他们那里停留几天。在达德铎，我们翻越了西藏历史上很著名的一座山，因为这里是过去中国与西藏的国界。在达山的那一边，我们感觉确实到了国外，可以看到路边的中国茶馆，那里都是中国人，他们的房屋、衣着、行为举止与藏人截然不同。很明显，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一路坐车驶向中国成都市，然后飞往西安，再坐专属列车直达北京。几年前，我对机械产生了兴趣，喜爱有加。从这个角度看，坐飞机或火车旅行应该让我兴奋，是美梦的实现。然而此时我脑子都是我们的政治困境和我重大的责任，没有心情享受这些新的体验。在西安，班禅仁波切与我会合，尽管有人说他看上去比我大，但我那时19岁，而他只有16岁。他是在困境中长大的，班禅仁波切如同达赖喇嘛一样是大仁波切的转世，两者的首次转世都是在公元14世纪。在宗教权威上，班禅仁波切仅次于达赖喇嘛，他没有执掌过政权，如同所有政教领袖之间的关系都是友好的一样。在西藏历史中，达赖喇嘛和班禅仁波切的关系也是极为亲密的。 在一代又一代的转世中，年长的总为年轻的上师。公元1910年，中国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由于班禅仁波切的一些随从人员，趁达赖喇嘛逃亡之际，在政府和税收以及其他世俗事情上找麻烦，因此上一世达赖喇嘛和班禅仁波切之间出现了裂痕。中国竭力扩大这个矛盾，无疑期盼分裂西藏，使之成为他们更容易进攻的牺牲品。我已写道，他们并没有成功地瓜分西藏，而是被西藏人民赶出了国土。但两位喇嘛之间的裂痕在继续。几年后，班禅仁波切前往中国控制的边境地方，在那里度过了余生。1937年，他在悲苦中圆寂。在这种情况下，班禅仁波切的转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开始寻找。公元1950年，在西藏找出了两位候选人，但中国在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又推出了另一个候选人。1951年，在北京签订所谓的协议时，我从首席代表阿佩那里收到一份电报，说如果不接受中国提出的候选人，将会影响谈判。政府和僧官们自然要求进行传统的测试，但彼时却不可能。而渐渐的，现在的班禅仁波切被接受为真正的转世化身，他那时已有11、12岁。当然，他的整个教育和训练是在中国的权威下进行的，先是蒋介石政府，然后是共产主义政权。中国人出于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利用他，中国清除年幼的他不会反抗。比如当共产政府政府了中国后，便以他的名义发布了一份贺电，尽管他当时只有10岁，而且还没有被正式认证为转世。无疑许多人会被误导，认为这份电报来自西藏官方。我之前见过他一面，那是1953年，他14岁时来拉萨觐见我。当时随行的有加什伦布寺的僧官和中国官员，他的地位和年纪都在我之下，因此按照传统的仪式迎见给我。这种传统仪式让中国官员和他的随行官员不是很满意，他们希望班禅仁波切跟我平起平坐，所以第一次会面不是很愉快。但同一天我们再次非正式相见，共进午餐时相处得很好。他诚心地向我表示了一种佛教风俗所要求的对于长辈僧人的尊敬，他举止适度而令人愉快，是个真正的西藏人。他出自内心的好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坚信如果能够自己做主，他定会反对中国对西藏的侵略，也会支持西藏的。在他结束访问拉萨即将离开时，虽然没能举行传统的正式告别仪式，但他撕下来罗布林卡与我告别。我看出他的态度有所改变，很明显有人提醒他要保持高姿态。我告诉他，努力学习佛学知识对他和我都很重要，同时我也告诉他，我们都是年轻人，应该忘记前世之间的歧见，和睦共处。他是很同意。我对那些过去的不和而遗憾，由于在中国人的教育下，我想他们不会让他完全遗忘前世之间的歧见。如果他与他的跟随者诚心抛弃芥蒂，西藏的灾难也许会少一点。中国人企图在我们身上做到他们在我们上一世身上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而这一次他们能以一位西藏宗教领袖的名义进行宣传了，会得到很大的益处。但我们不能指责班禅仁波切，任何一位在别人的控制下成长的小孩都不可能保持其自由的意志。尽管如此，我坚信他不会因为共产主义而抛弃我们的宗教。我们在西安会合，相伴前往北京，并受到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别的北京政府官员的接待。一大群人在火车站欢迎我们，欢迎的队伍里排列着学生和青年团以及公务员代表，他们热烈鼓掌，朝我们大声欢呼。我在想，假如下令让他们表示敌意的话，他们亦会马上改变态度的。这让我想起一位中国官员在参观西藏农村时与一位村民的对话。 他到达的时候，村民们都列队欢迎鼓掌，他很感激，就问其中的一位村民，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是否幸福。是的，幸福。那藏人说，非常好，除了我们不喜欢这项新税。什么新税？就是鼓掌税。每当中国人来这里，我们都得出来鼓掌。西藏税收一向是以劳动支付，这则故事听上去倒也有些真实。我们到达北京的当晚，朱德为我和班禅仁波切举行了晚宴，有200多人参加，豪华的程度令我惊讶。精致的餐具整齐地摆在桌子上，我们的随行俗官们稍稍品尝了一点中国酒。朱德志欢迎辞时说，西藏人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政府将尽力帮助他们，这一切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我还不清楚如何与其他的中国官员打交道，但值得放心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很殷勤和彬彬有礼，看起来很有教养和受过良好的教育。两天后，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次的场合一时无法忘记。见面安排在通常中国共产党主席会见外国重要人士的地方，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有很多官员，包括现任主席刘少奇，我也带了4-5位官员。毛泽东拉开话题说，很高兴与西藏回归祖国，也很高兴我同意参加全国代表大会。他说，发展西藏资源，促起进步是中国的使命，并说张静武和范明是作为中国代表协助我和西藏人民的，而不是去对西藏人民和政府行使权力的。他还指责张静武和范明，直接问我这些中国代表是否做过有违于我意愿的事情。我陷入一个十分为难的处境。我想，如果不维持友好的气氛的话，我们的国家就会遭受更大的灾难。因此，我对他说，西藏人民在他的领导下对未来怀有巨大的希望，因而每当我们与中国代表意见不合时，我们总是开诚公布地表达出来。我与毛泽东的另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当时除了翻译平汪以外，没有其他人参加。当然，我们又一次主要谈到了西藏的未来。我对近期的西藏事件表达了个人的看法，努力消除他的疑虑，希望他信任我们。以无端的抗争无法消除害人的势力，这是我坚信想法，因此希望并想办法让他的思维趋于平静温和。总之，我们的期望是消除害人的统治，并能忍受面临的困难。1953年，西藏商务代表访问中国，他们回来时告诉我，中国领导人对我疑虑重重，主要原因是我在印度存有财宝，其次是我的一些家庭成员在国外，他们怀疑我跟外国势力有密切联系，但那不是事实。既然有人这么说，我就趁此机会在没有任何隐瞒的情况下告诉了毛泽东实情。至于财宝，中国人会多次问起，我对他们说正考虑带回拉萨，我也的确这样考虑过，只是庆幸没有能够实施。毛泽东似乎对我的谈话很满意，他说他们会决定在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下在西藏设立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但现在他认为没有必要。我想说不定这也是一个胜利。他补充说，现在决定建立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征询我的意见。我告诉他事关重大，在没有与其他藏人和班禅仁波切协商之前，我不会做出任何评论。话题转移到班禅仁波切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不和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还说既然你和班禅喇嘛都在北京，就应当借此机会和解。我告诉他，这些不和只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个人与班禅仁波切之间没有任何不和，倘若还有任何误会，我乐意化解。几天后，我得到通知说，毛泽东会在1小时之内来见我。他果然来了，并解释说只是单纯的拜访。接着他说，佛教本是一门相当好的宗教，释迦牟尼尽管是个王子，却为改善人民的境况做出了许多利他的思考。他还说杜母是个善心夫人，但很快他就走了。他的这番话让我迷惑， 不解其意。在北京期间，我目睹了他作为共产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工作方式。有一次，他邀请我到他的住所参加会议，大约来了20位官员。我坐在他的对面，可以感受到他的机敏。会议提到中国农民的生活情况，他讲话很大声且直接，他对农民工作方面显出不满意。他引用了家乡农民的来信说，共产党官员并没有尽力帮助人民。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说，西藏人意志很坚定，20年后西藏一定会强大起来，现在中国帮助西藏，同样西藏也可以帮助中国。他提到一位中国将军薛仁贵，率领他的军队百战百胜，但是与西藏人打仗却不分胜负。他的谈话再次让我惊讶，但这一次至少比较容易理解。在即将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包括临行前的会面都已经结束，我正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又突然接到通知，邀请我去毛泽东的家里会面。那时我已经参观了中国的几个省份，因此能够真诚地告诉他我对这些发展项目的兴趣和深刻印象。之后他跟我长篇大论地谈真正的民主形式，并指导我如何成为人民的领袖，如何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他稍微靠近我，小声地说，我很了解你，但宗教是毒药，它有2个缺点，阻碍民族发展和国家进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我大吃一惊，他讲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但不知有没有表现出来。在那一瞬间，我明白了，他是我们宗教的敌人，但他对我显示出真诚的友好和爱护。说完这番出乎意料的话后，我跟他一起朝轿车走去。分手时，他还让我注意健康。在我离开中国之前，我确认毛泽东的个性与众不同，除了与他单独会面以外，我还在许多场合见过他。看上去他不是才识渊博之人，并且身体也不是很健康，一直喘气，呼吸沉重，穿戴着跟其他人一样，只是颜色有点不同。他似乎不太注重衣着，有一次我看出他的衬衫袖口破了，他的鞋子看上去似乎从没有擦过。他行动迟缓，讲话很慢，常省略字词，但内容清晰准确。他讲话的时候会不停地抽烟，但他的发言却总是能够抓住观众的心，而且给人以和蔼诚恳的印象。他相信自己所讲的，并且有信心实现心中的目标。他温和的态度让我相信他不会使用武力把西藏变成共产主义的国家。当然后来中国政府在西藏采取强硬政策时，我才明白当初的想法是错误的，至今仍难以想象那些镇压会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地位之下的重要人物是周恩来，我对他有很不同的看法。首次见到周恩来是在北京火车站，他前来迎接我们。在中国期间，我与他有过几次简短的对话。有一次谈到西藏未来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建议，其中之一是他认为尽快建设和发展西藏是极其重要的。我告诉他，我知道我们落后，但目前提高物质条件和现代化管理机构是可能的，而且我自己已经开始做了。但我补充说，要发展自然资源，首先需要经济援助。周恩来总是表现出友善的态度，但感觉他没有毛泽东那么坦率。他特别礼貌、谦恭、温和，看似是个不发脾气的人。因此当我听到他最近在尼泊尔的一次会议上勃然大怒，甚至擂桌子时，十分吃惊。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发现他十分聪明，不管什么计划，只要他认为是重要的，就一定能实施。后来我得知他支持对西藏的镇压政策时，没有像最初听到毛泽东对西藏的强硬态度那样感到意外。我在北京时也会见了一些外国的重要人士，但都很短暂。一个晚宴上，我被介绍给苏联大使，并与他做了短暂的交流。他说想和我再次见面长谈，我很乐意地答应了，但后来却没能够见面。我想应该是中国人不想让我有机会与外国人见面吧。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罗马尼亚的部长身上，但由于印度是西藏友好的近邻，因此中国人没能阻止我与印度大使见面。但在会议中，虽然我的翻译可以很流畅地从藏文翻译成英文，但是他们特意安排了中国翻译，先从藏文翻译成中文，再从中文译成英文。在场的还有几位严肃的中国官员，气氛变得很拘谨，也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会见期间，一个装满各种水果的篮子被打翻了，而我对这一货的主要记忆就是那几位十分严肃的先生跪在地上手忙脚乱地捡起水果。我也有幸见到了来中国参加国庆的赫鲁晓夫和宝盖宁先生，我到机场迎接他们，并在那里被介绍给他们。当晚的千峰宴上再次与他们见面，只是没有机会谈话和交换意见。我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尼赫鲁先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与他见面的好机会。也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记者有不实事求是报道的危险。他们的报道说尼赫鲁先生的政策是亲中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听到也读到许多有关尼赫鲁的事，很希望与他见面交谈，听听他的建议，但当我们在中国时，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在一次纪委酒会上，周恩来把我介绍给尼赫鲁，但他似乎陷入沉思，一时间什么也没有说。我对他说，先生在世界上的名望也传到了与世隔绝的西藏，我很期待与他见面。他微笑着只说见到我很高兴，尽管后来我也在别的场合见到了他，但那却是我在中国和他说的唯一的话。他当时甚至没有问及西藏游佛需要帮助，有些报道说我和他私下谈过，事实上并没有。而我对没能与他交谈深感遗憾，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和建议。直到第二年我到达印度时才如愿以偿。也是在尼赫鲁先生来访时的接待会上，一位印度记者带着一名中国翻译来采访我。他问我对尼赫鲁先生访问中国有何感想，我说希望两个大国能够更亲密，为亚洲和世界树立一个榜样。然后他问我是否准备把改革引进西藏，我告诉他从我执政以来一直致力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改革，我希望我的努力能够成功。正在这时，一位中国官员走过来把我叫走了。我看到中国翻译急速地记录谈话内容，感到可笑。他之后告诉我，他受命令记录我所说的一切，并向领导汇报。因为多次被中国人宴请，在北京期间，我也在藏历新年之际宴请了他们，以此回报其盛情。我们的宴会都是遵照西藏的传统风俗，请帖上还印有和睦四瑞图，其中鸟是吉祥的标志，是佛陀的化身之一。我们认为这幅图符合中国人一再宣传的民族大团结。毛泽东等很多中国官员都参加了宴会，考虑到他们的礼仪和习俗，我们没有在晚宴上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但摆有通常的藏历新年装饰和特制的卡普赛。我们的风俗中，在饮食前先供养三宝，捏一点食物抛向天空。毛泽东得知后先向天空抛了一点食物，接下来他改变了表情，向地上撒了一些。在这些社交活动之间，我还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冗长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会议。我发现许多代表并不关注会议议题，由于长途旅行的疲惫，加上会议内容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也没能太关注会议议题。中国人的注意力应该比我高，但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些老代表似乎比我更累更无聊。看他们的面部表情，好似他们并不知道在谈论什么，不停地看表，等着休息去喝茶。而当休息时间比通常短时，他们就会私下抱怨。我还参加了许多别的会议，印象中都一样，那些讲话的总是偏离主题，高调唱诵共产主义，会议者就算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也没有任何作用。比如当有些党外代表发表不同意见时，党内代表就会接下来提出相左的建议，否定前一个观点， 而会议主持人马上做出总结，得出结论。小组会议中倒有一些真正的讨论，但都不能影响到党内的决定。简而言之，这样的集会和会议只是空洞的形式。虽然大多数代表都有改变的想法，但是任何代表都无权做出变动。一年后，我访问印度国会时，发现气氛截然不同。在我经历过中国的政治会议之后，看见普通的印度国会议员能够坦率和自由地发言，而且以积极和强烈的措辞批评政府，这让我惊奇，也令人愉悦。那时周恩来也在德里，我把这一现象告诉了他，而他随即回答我，自从我离开北京后，一切都已完全改观。我对中国政治会议有另一个印象，就是领导们的讲话长得可怕，似乎所有领导者都酷爱演说，从来不肯错过表达观点的机会。我尤其记得周恩来从万鲁会议回来后在成都所做的发言。当时我在返回西藏的路上，由于前面发生地震而滞留在成都，周恩来和陈仪也在回程路上逗留于此。我得知他们要来，便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到我的住所交谈了几分钟后，我们来到当地的军队礼堂，那里约有300-400人。周恩来开始演讲有关中国代表在大会上的成功，他也谈到了解国际事务的重要性。他还说在大会上见到了一些来自他从来没有听过的国家代表，因此他去地图上找。演讲持续了5个小时，然后在一贯的歌功颂德中结束。演讲最长的应该是陈仪，他一旦开口通常会近7个小时不停顿。我听着这些冗长的唠叨，常想知道听众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但这次参加会议的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不是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见到的老代表们。看上去他们没有任何无聊和疲倦迹象，显示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盲目迷信。在中国各地参观的时候，我注意到人们的思想统一，包括寺院、工厂、工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大学，发现大家都是积极分子。我见到许多官员，甚至对其中的一些人怀有愉悦的记忆。优秀的人有才干，有礼貌，政治素养好，政府部门组织完善，工作努力，普通人似乎很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在那时也算过得去。只有在知识分子中间才可以察觉出一种隐约的不满。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共产主义的引导下进步是巨大的。在进步中，人们的个性消失了，只有出现皈依的集体。在我参观的每一个地方，都能发现他们的组织密切，并有强烈的纪律性和控制力。不仅他们所有人的衣着都一样，男男女女都穿着暗淡的工作服，连讲话和表情也一样。我想他们的思想也应该都是一样的，他们几乎无法做出不同，因为他们读的是同一个报纸，听的也是同一个广播，而这一些资讯都是来自官方。外国报纸和电台都被禁止。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国官员路过北京附近的一个村庄时，听到像是英国 BBC 广播电台播送新闻前的音乐。与我一起的官员脸露惊慌失色，人们甚至失去了轩然大笑的习惯，似乎只有在要求笑的时候才笑，要求唱的时候才唱。当然一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很聪明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们从不发表个人独立的意见，都是大谈中国的伟大成就。甚至在西宁接近我所出生的西藏边境上，一位地方官员向我发表长篇大论，而论点跟我在北京听到的一模一样，但他似乎有自己独特的评论。他说除了苏联，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是中国。他还说在自己国土坐火车整日整夜行驶的只有中国。我在中国不到一年的大概印象是能干、积极、强权政治得到发展，不过在没有笑容的乌云中，偶尔会出现中国古老传统的美丽阳光。当然这种整齐化是共产主义的力量，但是我相信不可能把藏人的思想塑造成像中国人一样。对于西藏人而言，宗教、 幽默和个性乃是生命的呼吸。西藏人不会自愿仅仅为了物质的发展而放弃个性，即使这一交换并不包括隶属于一族。当我准备启程回拉萨时，仍然希望能把我的人民从中国控制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我认为我访问中国对西藏有两个益处，一是了解我们的对手，然后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在西藏建立由北京直接管辖的军政委员会被取消，代之的是承诺我们对内部事务有些管理的自治区。当时我知道了毛泽东提议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详情是共有51名成员，除了其中的5名外，其他都是藏人，我将担任主席，班禅喇嘛和一位中国官员为副主席，阿佩任秘书长。委员会的任务是筹备建立西藏自治区，建立财政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组建一般的政府机构，过渡期间与我们的资康和以藏配合联系。委员会成员以不同的方式选出的，包括我在内，只有15名成员代表西藏地方政府，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真正政府。11名将从重要的寺院、宗教教派、公众团体和知名人士中选出，而由中国一手创造的两个组织——畅都解放委员会和另一个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也各派出10名代表。前者是中国侵占西藏东部后设立的，而后者是在西藏西部地区设立的，试图给予班禅喇嘛的前世不曾享有的政治权利。此外，5名成员属于驻拉萨的中国官员，而所有的任命都得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对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分别给予名额，本身就打破了不改变西藏政治制度和达赖喇嘛地位的承诺，并且挑选这些成员本身就已播下了失败的种子。但是人在绝望的处境下，总是要抓住一线渺茫的希望。而我尽管有参加中国政治委员会的会案经历，我依然希望一个拥有46名西藏成员而仅5名中国人的委员会可以组建起来并发挥作用的。也因此，我急切地想看到西藏的情况，带着好好利用这余下的自由的希望，启程回西藏。